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今天是七日的第一天，我们的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能够回到教会里面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将今天我们所要一起思想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主你的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知道你话语里面的心意在什么地方，我们学习的在什么地方。主啊，我们恭敬的等候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罗马书的第13章其实我会讲到第13章所有的经文不过我会把重点放在从第8节到第14节。我觉得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很令人忧心，而且是充满挫折感的时代，不晓得弟兄姐妹们同不同意？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的美国大选，我们很难想象，曾经是西方民主自由楷模的一个国家竟然会产生这样子的总统选举几乎成为全世界人的笑柄。我们知道中国人嘲笑美国大选是真小人跟伪君子之争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子的说法结果呢就让选民无所适从，那最后只能在两个恶者当中选举一个比较不恶的就像美国人讲的 the less of the two evils。 我是1979年成为美国公民的至今已经经历了10次的美国大选，那我记得每一次我都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该选谁那一直到2012年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投下我的那一票。那去年也是这个样子我挣扎了很久最后才做了决定。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常常问主说，我说主啊，敬虔爱主的领袖们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出来竞选当美国的总统？我问主说，主啊，那敬虔的国民哪里去了？为什么在如果是我们国民是敬虔的话，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这是第一件，这是令我们忧心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在2015年最高法院同意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议案的这个裁决是一件更大的属灵危机。我们看到大法官凭着自己的意思轻率的就改了上帝从起初给人类的婚姻所下的定义还有所给的命令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不寒而栗，因为这是人类对神一种集体的而且是一种公然的叛逆。这是第二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心里很着急的。那长久以来不管是华人的教会 或者是美国的教会，都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教会老化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离开了教会，或是年轻人不肯来教会。两个礼拜以前，在 CCIC 的联合同工会上面，我们特别邀请了会典教会的张世超牧师，来就他自己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那他就说，他就提到，根据美国中西部神学院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原因，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不肯到教会来？第一个他说，他们从未在灵里加入教会，就是 they never join it spiritually，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加入基督的身体。第二呢，是他们从未整体的去经历教会，就是 they never experience it cooperatively， 就他们从在教会里面，他们从儿童组到青少年组，最后到成人组，好像在同一个屋顶下走过三个教会，教会像一个大公司，教会不像一个家，没有一个家的感觉。那第三个原因呢，他们从未亲身的去爱教会，就 they never come to love it personally。 教会虽然是不完美，事实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可是呢，教会应该是每一个成员所珍惜的。那我们成人，我们成人呢，私下对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对教会里面的长老们、弟兄姐妹们的批评，我们的下一代都看在眼里，就是下一代对教会呢没有一个好的印象。那等他们成了 young adults， 等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就很自然的不肯到教会里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下一代的人接不上来了，所以我们担心教会会渐渐的老化，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挫折跟隐忧。那最近我听到一位姐妹的分享，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位姐妹的分享，她非常强烈的感觉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如果这只是一位普通姐妹的分享，那我就不会太在意。可是这位姐妹是一位年长的，在灵里很成熟的，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姐妹，所以她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就给我一些震撼，也给我一些警惕，所以我就把我心里的这些警惕、焦虑、忧虑、挫折全部加在一起，那我就想到，我应该到圣经里面去找一些经文，我应该到圣经里面去找一些安慰，跟找一些指引，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所以呢，我就去找，结果神给我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特别是第十一节里面的一句话，现今就是应当趁早睡醒的时候了，那这就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一篇信息的原因。罗马书十三章基本上是对基督徒社会生活的一个教导，使徒保罗从信徒应该如何与在上掌权的相处，然后呢讲到如何跟我们周遭的人相处，不管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没有信主的人，然后最后他讲到信徒如何在这个黑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刻谨慎自己的行为，预备见主的面。使徒保罗的吩咐呢，带着一种迫切感，他带着一种主快要再来的迫切感，那这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的。保罗对信徒如何面对在上掌权者的教导其实是相当的清楚，我们应当顺服并且应当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那我们顺服国家的领导，就等于我们承认上帝仍然在地上，而且在仍然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不管执政者所作所为是否合乎圣经的标准，不管他们对基督徒是友善还是敌视，顺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掌权，我们相信神会在各样的事上负责，他的旨意必然会成就。可是哈，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抉择就是当这个执政掌权者的命令直接的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有勇气去顺服那个更高的权柄这个也是圣经的原则。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当大祭司禁止彼得跟约翰说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跟约翰就回答他说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个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的经文这是当我们碰到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圣经教导我们说基督徒对君王不仅是要消极的去顺服而且是要积极的去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做个好的执政者使人民可以平安敬虔的度日这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的经文在美国新总统选出来以后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民意有非常明显的对立这个抗议的游行呢就不断的发生甚至有暴力的行为那这种情形就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新总统执政的困难度我就想起主耶稣的话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一国就站立不住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二十四节所以想起来真的是很令人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担心我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网页叫 One News Now 上面那个网页呢我看到一篇专栏那这个专栏的作家就呼吁大家用正面的态度来支持我们的新总统要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成功为了整个国家的好处而不是负面的在那里袖手旁观希望他而且等着他失败然后我可以说看吧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了他说这个专栏的作家说他说我不是川普的支持者我也不认为他合适当美国的总统那但是这个既然新总统已经选出来了那这就是我们公民的一个责任他说在八年前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的心里非常的失望可是呢他还是坚持的同样的心态所以在奥巴马任职的八年里面他不断的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做一个成功的总统能够将国家治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尚的情操跟心态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学习的第一个世纪的教父格利勉他在为罗马的皇帝多米田 Domitian 为罗马皇帝祷告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留意这个多马田不是多米田他是一个非常残酷而且迫害基督徒的暴君可是格利勉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赐给他健康平安和谐跟安稳叫他治理你所交托他的政府不致有误求你引导他的脚步使他能够以和平温柔和敬虔来执政因而得你的喜悦唯独你有此力量成就这些事并且远胜过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是格利勉的祷告 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因为神能够成就我们所求的，胜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这是保罗对我们怎么跟在上掌权的去面对的一个教导。那使徒保罗对于如何对待我们周遭的人也有一个简单跟清楚的教导。那事实上呢，他的教导只有一个字，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的经文，那个字就是爱。第八节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彼此相爱的对象不只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而是所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下半节，因为那爱人的，英文翻译是 For he who loves his fellow man， fellow man 同为人类的，所以当然指的是所有的人。我们也需要留意，照今天的定义来讲，谁是我们周遭的人？不再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碰到的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科技的进步已经把全球变成了一个世界村，对不对？所以借着网络，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到律法，我相信他在这里提到律法是有他的用意的。使徒保罗要把爱跟律法来做一个比较。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呢，爱是成全了律法，对不对？第九节跟第十节解释得很清楚，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是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成了律法。所以呢，这个爱可以成全律法。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不会去伤害他，你就不会去欺负他，让他受到亏损。那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爱是超过律法，是远超过律法的。为什么呢？因为守律法的人呢，往往是那种所谓最少主义者，我不知道怎么翻这个，就是英文的 minimalist， 那个最少主义者，就做得越少越好，律法所规定的事情我会去做，那但是其他的善事呢，我不会去动一根指头，我做得越少越好。那这就是主耶稣指责这个法利赛人，这就是主对他们的责备。他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都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呢一根指头也不肯动，马太福音第23章第4节，这是守律法主义者的心态。可是爱呢就不一样，在这里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有爱心的人呢，不是一个 minimalist， 他总以为我爱的不够。这有爱心的人总以为我还可以再爱的多一点，这就是两个中间的一个极大的差别。所以爱可以使神的儿女跟世人不一样，爱可以使我们多走一里路，爱也可以使我们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大家都知道，这是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刚刚讲过，在大选以后呢，美国民意的分裂是非常明显的，不只是这个拥护新的总统或者是反对新的总统，那更多的呢是自由派跟保守派他们理念上面的冲突。我们的感觉好像一夜之间美国人民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忽然降到了最低点。我相信在基督徒的中间呢，也难免有这样子的情绪。我在我自己的教会中呢，我就可以感受得到，不是很明显，可是我肯定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态，我们应该有同意别人有不同看法的气度，就是 agree to disagree。那为了爱的缘故呢，我们不要去争辩，我们不要去说服别人来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更不要让政治立场的差异来影响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那在教会以外也是一样，有很多合适的管道我们是可以用来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见得需要上街去游行或者是采取更强烈的手段，因为这样子做呢只会更增加仇恨的气氛，那不是一种出于爱心的做法。我想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和平之君，他在比拉多面前他曾经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的话，那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致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所以呢每天为国家祷告事实上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自由派有自由派的想法，保守派有保守派的想法，可是我们要的是上帝怎么想，上帝的旨意怎么成全在这个地上。下面我们谈一谈关于同性婚姻的议题。教会在这个议题上面应该坚持我们的立场，甚至呢应该不惜任何的代价。在 Cupertino 我们长老们曾经商量过，曾经讨论过，如果有一天我们遭到这样子的逼迫，比如说政府强迫我们一定要去主持同性婚姻的婚礼，那我们会拒绝到底，我们不惜失去教会免税的权益，或是我们不惜教会整个的关门，我们要顺服更高的一个权柄，这是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坚持到底的一个心态。可是反过来看，我们对于同性恋者呢，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就需要回到爱的这个原则上面，神恨恶罪，可是神爱罪人，我们应当体会这个神的心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下意识上对同性恋者有特殊的反感，他们觉得同性恋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出来严厉指责的一个罪。也许是也许是这样，我不敢说我反对他们的看法。好，可是我想到使徒保罗在指责同性恋罪行的时候他同时也提到许多其他的罪，好像拜偶像，好像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等等你们去看罗马书第一章从23节到32节就可以看得到。我也想到索多玛充满了同性恋者，可是呢，神仍然允许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只要你在城中能够找到10个义人我就不消灭这个城市。我承认以前我对同性恋者也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可是当我发现我的弟兄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的心就软下来了，我就感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应当是爱他们，而不是去排斥他们。在美国的研究报告里面指出来，近百年来这个美国人对同性恋者的敌视 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而导致越来越尖锐的冲突。所以爱还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我们应当跟同性恋者的弟兄姐妹们彼此勉励，我们要避免淫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管你是同性恋者是异性恋者，我们都需要这样做，不是吗？我们都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改变他们同性吸引的这种倾向。你知道政府禁止我们做这样子的辅导，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这样的辅导是政府所不允许的。可是呢，没有人可以禁止我们向上帝祷告。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教会老化的这个问题，年轻人离开教会呢，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感觉不到教会中有爱。因为我刚刚提过的哈，从小看到父母们对教会里面的牧者长老同工们的批评，使他们觉得教会是一个很虚伪的群体，使他们对教会没有一个好的印象，这是我们要相当留意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意无意间我们都很容易犯这样子的毛病，就是在背后呢说人的长短。那我不是说大家不能说长老牧者同工们不对的地方，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跟学顺讲说，哎，这个事情你做错了，不是这样子。我只是觉得，我们既然彼此相爱，那就应该用爱心说诚实话，圣经的教导，当面的去跟他们交通，给他们改善的建议，这样就免去了这个教会里面会受到亏损。那除了这个事情以外呢，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挣扎，比如说这个科学跟信仰的冲突是他们的挣扎，比如说热情跟圣洁当中的取舍也是他们的挣扎。他们要面对这个外面很多同侪的压力，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 struggle。 那昭示超牧师在几个礼拜前的分享里面他建议，他还提到几个如何吸引年轻人回到教会的建议。那其中有一个建议是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爱的群体，一个爱的群体就是一个关爱人一个关心社会议题的一个群体，让年轻人都可以加入讨论，使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也是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群。我们想的微信脸书或是赖来赖去，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用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了年轻人的缘故，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学习或是不去使用这些工具，你说是吗？对不对？为了建立一个爱的群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哥林多前书第13:8说，爱是永不止息，英文圣经翻作爱是永不失败，许多的方法都可能失败，可是出于爱的就不会失败。从第11开始，那保罗就把话题转到信徒自己的身上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感到一股从神来的安慰我好像看到一丝曙光。今天的环境，今天的困境确实是让很多的基督徒感到窒息 啊，我就是其中之一啊。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啊，你们不要沮丧啊，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那使徒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啊，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我们不是已经在信耶稣的时候都已经得救了吗？哦，原来这里所说的得救啊，是讲到我们身体的得赎。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啊，一个不朽坏的形体，我们就能够显出我们的荣耀。啊，我们可以跟主耶稣一同治理这个世界。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啊，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指着啊，就是那个日子，啊，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日子。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人也是一样，啊，他们住在黑暗跟痛苦的当中，啊，他们没有指望。那黑暗跟痛苦是两件事情所造成的，啊，一个是人的罪，啊，一个是撒旦的作为，啊，其实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啊，他赦免了人的罪，使他们可以得到自由，啊，他也败坏了撒旦的权势，啊，把神的国度带到人间，啊，他好像一个牧者的君王，啊，一个 shepherd king，啊，他用慈悲怜悯来牧养他的百姓，啊，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不管到什么地方，啊，都有成群的人，啊，蜂拥着，啊，来找他，啊，因为他是一个慈悲的，啊，一个牧者的君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说，啊，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我们看现在，啊，现在神的国度已经建立在这个地上，啊，可是呢还没有到最终的实现，啊，神仍然允许撒旦在地上作恶，啊，虽然他已经受了审判，啊，撒旦已经受了审判，啊，他的沉沦已经是定了，啊，所以呢，啊，我们可是神呢，仍然允许他在这个地上作恶，所以我们才会面临目前的这些困境。所以神的子民仍然需要征战，啊，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他就更竭尽所能去迷惑众人，啊，如果不谨慎的话呢，连选民都可能被迷惑，啊，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的经文。那使徒保罗带给我们的安慰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虽然你们的处境好像越来越艰难，但是呢，撒旦的猖狂即将终止，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安慰，这段经文是对我们的安慰，可是也是对我们很严肃的一个提醒。啊，既然知道那时辰近了，我们就应该脱去暧昧的行为，啊，带上光明的兵器，啊，这是第十二节，啊，脱去暧昧的行为是为了预备好我们见主的面，啊，带上光明的兵器是为了我们可以继续打那美好的仗，啊，光明的兵器英文圣经翻作光明的军装，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的经文，在那里圣经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用真理，要用公义、信德跟救恩来当我们的军装，来保护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要用神的道，啊，就是圣灵的宝剑，用福音跟祷告，啊，来攻击我们的敌人。我们晓得在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想的当中，啊，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是非的标准可以因为环境 还有因为个人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情境道德，situation ethics。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名词。那如果基督徒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就很容易偏离圣经的教导。我荒宴醉酒有什么不可以呢？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不是很好吗？这是我的看法。我好色邪荡是满足我自己肉体的需求，跟你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没有危害到你的权益。我觉得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想呢，是撒旦很精心的一个设计，为了要引人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标准。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可是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可以引导我们到另外一个思路，我荒宴醉酒有什么不可以？我增进嫉妒好色邪荡有什么不可以？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看法。披戴主耶稣基督，英文圣经翻作穿上主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1节到第24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就是听过主耶稣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这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我觉得在今日的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活出基督的形象。耶稣是非常吸引人的，他圣洁仁慈，他柔和谦卑，而且他能够帮助人。如果多数的基督徒都能够活出主的样式，那一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带来平和的气氛。到底我们是世界的盐，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让别人活得有味道，这就是盐的功用。那如果盐失去了咸味，那我们就丧失了基督徒应有的一个功能。从11节到14节的经文，曾经在教会的历史中，产生过它的功效。这段经文曾经产生过它的功效。我们知道，这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不太检点的。那有一天呢，奥古斯丁在他的家里的后院里面，他在那里正在为自己淫乱的罪感到很难过，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好像小孩子们在背书，在朗诵的声音。那声音不断地讲说，拿起来念，拿起来念，拿起来念。所以奥古斯丁听到了，他就赶紧冲进屋子里面去找他的圣经。结果他进了房间，看到圣经就摊开摆在他的桌子上面。那他拿起来一看，那翻开的那一页就是这段经文，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他看了以后呢，他就蒙了光照，他就非常清楚主耶稣借着这一段经文在向他说话，所以他立刻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从此呢，奥古斯丁成了神非常重用的一个圣经学者，他奠定了很多今天我们教义的基础。 最后一个 page。 这段经文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啊，是第十一节里面的那一句话啊：“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啊，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啊，好像在沉睡的时候，忽然听到耳旁这个闹钟的响声啊，把我吵醒。该醒来了，该醒来了。是的，我们回首看看过去，到底这些困境，这些难题是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爬上来，充满在我们的四周？我们怎么会浑然不觉？忽然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一些 很艰难的问题里面，可是这些问题是怎么渐渐地爬上来的？我们没有感觉。是我们太安于现状啊，或是太追求属世的东西啊，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属灵的敏感度啊，还是我们的罪啊使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那只要有一样的回答是肯定的啊，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就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经上说，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七节。那现在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应当及早醒悟，我们要面对今天的难题，我们去寻找一条出路。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当基督徒的难处越来越多，不断地在增加，到一个程度好像我们无法再应付的时候，是不是神在提醒我们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去见他的面？第十三节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这样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有人也许会这样想，从第一世纪的时候，新约的作者们就在讲主要再来的信息，那讲到现在2000年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动静，大概主不会再来吧，也许他们搞错了。这样子的思想是很不正确的。新约的作者们不是在预测主再来的时间，因为他们深知那个时间呢，只有神知道，也只有神能够决定。他们传这个信息是因为他们明白神的计划。主耶稣在十架上成就了，他在十架上为我们死，成就了救赎，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败坏了死的权势，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然后呢，他将神的国度建立在人间，这些都是神救赎计划的步骤，而且这些都已经实现了，都已经完成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他要在地上作王，使神的国度可以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新约的作者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神有一个整个的救恩计划，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都走完了，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第五步。所以我们期盼的下一步就是主的再来。圣经上说，历代的圣徒都是在这样的盼望中得救的，这是罗马书8章24节的英文翻译，中文是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英文的翻译是历代的圣徒都是在这样的盼望中得救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在主再来的这个盼望中得救的。我刚刚提到我的两个感受，不管哪一个是真的，我们都知道现今是该醒悟的时候了。 大家同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上的话，借着我们周遭的环境，主啊，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生活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我们怎么去跟在上掌权的人去相处，我们怎么去跟周遭的人相处，我们又应当如何谨慎自己的行为。主啊，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凡是得救的人都是存着这样的盼望在等待。主啊，我们求你将这样的盼望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也成为我们的提醒，活在今天，我们是光明的子女。主啊，你就让我们谨慎自己的行为，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继续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